我前段时间度我一个外甥女儿，是前夫的那个姐家孩子，那个小女孩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然后我就跟她说一年嘛，她都不是那么太相信。她从小就是皮肤病啊，然后那个痔疮啊，病很多很多的。然后呢，她就没太相信。然后这一年来，她就遭受了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打击不顺。后来之后，她有一天，她就是天天晚上做噩梦，天天就是黑白无常都来了一个白的来拉她手就要走。一宿就睡不着觉，就做噩梦。后来给我打电话，我说你快念经吧。他没念上两天，弥勒佛就从天上来了，穿着金色的衣服就过来，哈哈笑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好好的念经才能保护你自己。”就这样告诉他。他就给我打电话，我说：“那你快好好念吧。”后来我怕他这种的修偏了，我说：“你赶紧来吧，来很难了，你跟我好好的我那啥修。”他就来了。当他来的时候，这些奇迹般的出现了，哎呀，真的是简直就这样。我要他亲自跟你说啊，师傅，你稍等啊。
不能讲太长了，不能讲。
师傅你好。
你好，傻姑娘，赶快，快一点。
虽然说我，
虽
然说我现在还不是师傅的弟子，但是我将来一定要拜师傅为师。在这里先给师傅请个安。
你念经了吗？
说一下我的梦，几个梦境。我9月4号刚到海南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半睡半醒的情况下，我看见三尊穿着金色衣服的弥勒佛来到我面前。第一尊送给了我一个元宝，我拿在右手上；第二尊送给了我一本经书，我拿在了左手上；第三尊要送给我一串佛珠。我说我没有手机了，弥勒佛就挂在我的脖子上走了。
哎呀！
然后又过了几天，又过了三天，在我中午做功课的时候，我又睡着了。我看见自己在一片竹林里面，周围都是雾。过了一会儿，菩萨又来了，带着我一直往前走。走了一会儿，停了下来，我看见前面是一团黑雾，然后我很害怕，但是菩萨用他的法力给我隔断了。这时菩萨突然哭了，我突然看见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。然后我跟菩萨说，我说观音娘娘您别哭了，观音娘娘就说我带你看一看人间的疾苦，然后就踏着云彩带我到空中。我往下一看，一团黑气中间有好多人，他们的表情都很痛苦，好像生病了一样。菩萨就说，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修，这样你才能回家。就是说那个林海儿，你一定要好好修，这样才能回家。这是弥勒佛也来了，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修。他说你要多施，他说你要多布施啊。我说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啊？然后弥勒佛就说，我不是给你一个元宝吗？然后告诉我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。然后这时我就突然醒了，醒了之后我就突然就想起一句话，这句话叫做天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然后我就又过了几天嘛，又过了几天，我小姨说我功课太少了，然后就要给我加功课。这时候中午我又在做功课，似睡非睡的时候又睡着了。我梦见自己脖子上带着一串佛珠进了寺庙，一进寺庙就是好大一尊如来佛祖啊。然后我就看见弥勒佛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说你来了呀。然后就拍着我的头说你功课那么少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啊？然后这时候他就跟我说要那个跟我说，我给你布置功课嘛，就说你大悲咒每天要念49遍心经，然后说你这个人脑子太笨了，心经你要多念一点，念56遍，然后李佛的大忏悔文念7遍，吉祥神咒是念72遍，往生咒是49遍，解结咒是49遍，准提神咒是49遍。师傅，我这个功课
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，这是菩萨在帮助台长，在叫你们念多少多少功课呢？太开心了，台长开心的不得了。我告诉你小，
然后
你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？对不起啊，
小男孩。
你小男孩是吧？
对。然后我就又，然后布置给我布置完功课，我就又，然后我就做了3天嘛，就。然后我就他给我做完功课，我就跟菩萨磨叽，我就跟弥勒佛磨叽，我说我这是刚修呀，我说我经文还背不下来呢，我说我这么多功课怎么做得完呢？我说我就还不想走，还跟菩萨在那磨叽，然后菩萨一脚就把我给踹醒了，可大的。 可大可大的大佛脚了，一脚给我就踹出来了，踹出来了，然后我就想到了那句话，然后我就跟，然后我就开始做功课嘛，做了几，做了三天之后吧，我又睡，晚上的时候我又睡着了，在梦里面，梦里面我梦见一大团黑气，从上面、左面、右面就包围我，要攻击我、袭击我，然后我就很害怕。这时我就看见了一好大一尊如来佛祖，还有好多的菩萨，还有好多的菩萨，虽然。虽然我不认识他们，但是他们很保护我，然后就是他们就身上发出那种金光包围了我，然后黑气就进不来了，然后也靠近不了我。我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和尚一样的模样，然后手里拿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兵器还法器，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地方就站在那里，然后后来我就看见是我现在本人本来的样子，然后坐在那里的，然后我身后站了好多好多菩萨，然后如来佛祖就在正中间坐着，然后我又看见自己前面有一团黑气，又要攻击我、袭击我，然后面前只有一点点金光。这时候我很害怕，但是菩萨们身上散发着金光，嘴里面念着经，口里面射出像万字似的那种字符，然后往外射嘛，然后那些黑气慢慢的就没有了。然后我看到了自己额头上就长出了一个眼睛，然后慢慢就长开了，开了之后就看出去好远好远，之后后来又合上了嘛，合上了，然后眼睛，我额头上就好像呢留了一个眼睛形状的疤，后来我就醒了。然后自从那天晚上做了这个梦之后，我就害怕，我就很害怕，我就害怕担心自己就是修不好，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，然后枉费菩萨的苦心。这时候我就跟我小姨说，我小姨就说嘛，说如果师父能够给你指点一下，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早晨的时候刚说完嘛，中午我又在那做功课，中午的时候我又似睡非睡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了师父非常慈祥的踏着祥云，时候站着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的来到我面前，就看见我，然后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小男孩的模样，然后站在师父面前，师父拍着我的额头说，对我说，孩儿啊，你不要怕，有什么好怕的。我就对师父说，我说师父啊，我怕看见可怕的东西，我怕自己修不好当不了这么大的责任。这时候师父身后突然多了一个白骨，周围的也很变，也变出了很多可怕的东西。但是师父就一直在我面前，手一直摸着我的头，周围的景物都在变化着。我和师父站在那里，一直站在那里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师父这时候突然对我说孩儿啊，不要怕，万物皆是空，一切都是空，你我在梦里相见也是空，不要怕。师父给你这是能量，是希望你能够辅佐师父还有解难，能够救助天下更多的有缘众生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人来一起救助众生，不要怕。这个师父就这时候你要好好的修，就是说告诉我要好好念经。这时候师父在我身上就散出了金光，就从头到脚就周围都散发着金光。后来就师父就踏着祥云就走了。当天晚上我就梦见如来佛祖和普贤菩萨在来到我身边，从手心里边散发着金光，从我的头顶一直到脚一直照了一会儿，观世音菩萨又来了，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。然后菩萨就拿着一个宝瓶，宝瓶里面有三片竹叶，菩萨就拿着其中一根竹叶就在我头上撒那种好像是甘露水，是露水那种。撒完了菩萨就跟我说我把其中一就把拿着那根竹叶就送给了我。菩萨就对我说你一定要好好修，好好收起来，把这片竹叶你一定要收起来，你早晚会用得到的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很高兴，我就拿着这个竹叶好像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去炫耀，我说你们看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竹叶呀、啊、这是观世音菩萨看在远处就看见了，就生气的说我给你法宝不是让你炫耀的，然后说你下去吧，你到人间去好好修吧。然后我就踏着云彩就往前走，身边还跟着一个就很高很威严，然后拿着大刀长得很胡，长得满脸是胡子的人，我俩踩在云上就一直走，然后我就醒了。
那是关公菩萨，关帝菩萨。
不是，师父，我想问我做这些几个梦。
好了，师父你讲这些梦师父已经全部看见了，我在你讲的时候师父把一切因果全看见了，所以师父现在告诉你，第一 你这个小孩子，第一，你要天将将大人与斯人也，你自己要开始要懂得怎么样修行了。你现在是，我不想多讲给你听，你是一个菩萨来的，下来的，成愿的。菩萨让你下来特殊来救人的，你都听到台长的法声啊，踩着祥云下来跟你讲，师父跟你讲，就是说叫你要除了你自己要救人，会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都会在末法时期会来帮助台长来助缘的，你听到了没有？
对，
好，
听到了，
你听到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就是一个，你现在很小，但是呢你如果这么小就开始修的话，你以后不得了的，而且你有这么多的菩萨跟你，你自己呢，我就不能把你的经历来历讲出来，因为我讲出来可能会对你今后不好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台长过去是怎么，包括刚刚前面一个阿姨说台长是这我都不想讲了，就是是菩萨怎么关心菩萨，我这些我都不想讲，就是说这些东西自己不要去知道，自己少讲，因为这些东西对自己呢会增加一些功高我慢，就是说让自己会骄傲的，明白了吗？我们就是跟普通人一样，我们就是除了救度众生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啊，可以就是说我们在国家里面说，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心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索取的，我们就是要为众生活着啊。台长的理念就是，人活着就是要让别人开心幸福，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让别人幸福，你这个人就白活了，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，你才是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圣人，这个学佛的人。所以你现在这么小，你现在台长刚刚，因为为什么你讲这么长我没打断你，你到哪里我刚刚全部跟你上去讲的，你这个孩子一句都没有说谎，台长全部看见了，而且你跟过去跟菩萨关系好得不得了，在天上啊就是一个我怎么讲呢，就是应该是一个像一个红孩儿一样的这个位置了，你听得懂了吗？就是菩萨都很喜欢你的，菩萨都会喜欢你，而且你很有个性的孩子。现在我只能讲到这里，你现在第一要好好的自修，因为到了人间之后你必须先要自己好好的修，明白吗？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根基修好的话，你以后别想救人，救不了人，你就会迷失方向，菩萨就会没有办法把你带上去啊，台长也没办法办法帮你能够修成，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吃很多的苦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要记住。
我想问一下师傅，我以后要是再梦见这种梦的话，是不是不要说出来呀？
没关系的，因为这些梦呢，你自己记住，有的比较保密的话呢，你可以呢，就是打电话到电台里来，你可以跟小鱼讲。好吧，
好的，
好吧，跟他讲了之后，台长会给你做一些指示，会跟你说应该怎么样。你现在把书要读好啊，然后呢，自己要最主要的是一定要不能污染你的心灵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不污染你的心灵，台长会带着你修得很好，而且我可以让你以后会有更多的一些能力吧，我不能说什么。你听得懂吗？但是这些能力不能作为你用在人间的，只能作为救人的一种能力，而不能作为你在人间的炫耀。你看看你现在还是不行啊，菩萨给了你一个，对不对啊？你马上去炫耀了，
对，
对不对啊？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不开心的地方。所以希望你以后如果师父给你一点能力的话，让你怎么样？我希望你能够更懂得这些能力，就是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救人，其他的话没有，不能用于自己自身的任何能力，不能用于自身的，明白了吗？就像我们没有权利自己自我享受，我们的权利就是要懂得为众生，用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只有为人民服务，我们不能为自己活着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你是有使命来的，我已经讲到这一点了你要是在人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台长会 会帮助你的。我就说我的法身很快就会帮助你，而且你可以会有很多菩萨来看你的。但是如果随着你的修心越来越差的话，那菩萨就不来了，明白吗？但是这个时候你再修的差，师父还会来。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了，如果你连就是师父都不能来看你的话，那基本上你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本性啊已经迷惑颠倒了，这个时候就很麻烦。现在你是很清楚很干净，你看看有些人开始的时候跟着师父学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师父答应他说不说好你可以帮着师父，实际上就等于给他一个能力了，让他可以看到点东西，能够救救人，结果他就练财了。有些人就练财了，练财了你看看他结果的结果，他把人间的东西拿得越多，他越天上东西越少。你要把天上东西拿得越多，人间的东西越少，明白了吗？你好好听啊，你这个小弟弟你现在几岁了？
师傅，你猜我几岁了？
我不猜。你如果十二岁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十二岁的话，你就应该要拜师了。师傅可以给你、
哦、
这样的话，因为
师傅，我现在已经成年了，25岁了。
25岁了，那你赶快了。傻小子啊！那你25岁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难怪的。哎呀，你是纯的不得了。你这样好吧，
师傅。
你赶快要拜，你这样，因为你现在呢，现在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，所以今天在广播里讲也不是太好。师傅跟你讲一句话，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太好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现在你如果拜了师之后，师傅可能第一个就可以让你身体不会常生病，明白了吗？好吧。
明白了。
而且你自己记住，你是跟弥勒佛关系最好的。这就是我讲给你听的，
对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因为你是弥勒佛边上，
我从小就喜欢他
啊。因为弥勒佛是你老在他边上的一个，我就不大能多讲了。听得懂吗？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责任要好好的行使起来，在人间要多度众生。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不敢讲你们，因为我有时候我看到有很多人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功力了，有这个愿力了，这个时候是挺好的。但是我为什么不想让你们啊？因为你们很难把握方向，一旦大家啊都来找你了，怎么样？你很难把握方向，你会迷失方向的。因为人间的这种欲望啊会让人迷惑颠倒的。你听得懂吗？你没有师父这点，就是这种根基啊，就是你站不住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站不住的人很容易以后就迷失方向，回都回不去啊。所以师父现在希望你应该好好的修，听得懂吗？明年，
听得懂，我一定要跟师父好好修。
明年有机会的话，师父可以，师父可以收你做弟子，好吗？
好的，感恩师傅、
啊，
太感谢师傅了，
好了，
太感谢菩萨，
好好努力啊，好好努力，
好的，
好
的，师傅再见，
再见啊，再见，好了，
师傅
啊，不能再讲了，不能再讲了，
好了，师傅，你看，你看看全世界的佛友真的还好修吧？这可不是编造的，这法门真的是太好了，
你看看，
这么多的菩萨都拥护，都赞成，都来，你说，还有什么可想的？
你把今天的那个知话知说节目听一下，有一位东北的一个老妈妈打电话来，你看过那个香港那个录像吗？不是有一个人趴在地板上的吗？就是那个，
我看到
啊，这个人呢，他的太太，
我参加香港法会，
对对对，他的夫人呢、啊，他的太太啊，就是说他这个人又附在他这个主持啊，庙里的主持又附在他先生身上讲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话，跟你刚刚小孩子讲的一模一样啊。
是不是啊？你看多好，
真的。
所以说，真的是的，同学们，要是不好好修，真的是太辜负菩萨的一份苦心和师父的一份苦心了。千万真的好好的修啊，好好的念呢。
好，
这可不是编造的事实，好吧，师父。
童言无忌。
最后，师父。
好，我现在都明白了。
那我也不多说，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了。我会好好。
刚刚那个是你儿子是吧？
不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我前夫的是姐姐家的
小孩。外甥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她以后不得了了，你要她好好修。
对呀、啊。
好吧。
对呀、
啊、
对呀、啊。
我不想多讲。
这孩子从小就心地善良。
好了，
感恩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，我一定好好的学，好的度人，我忙啊师傅，我会把整理的发到邮件，发到那什么博客上。
好，
最后师傅合理的安排修理时间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要我们以后观音村的时候，好让师傅给我们讲经说法。
对，
好师傅，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师傅建观音村。再见师傅。
好，再见啊，
感恩师傅，
再见，
再见。